石南之徒第三集。唐蒙见王辉反应过来了，索性蹲下身子，他拿起树枝迅速画出大汉南境与南越的格局图，然后在两者的左侧又添加了闽越国的边境轮廓。那根树枝从闽越国边境画了一条线，直接连到大余岭的位置。这一下子黄铜的行动路线就变得十分清晰了。这里是三国交界，北有大汉，南有南越，东边还有一个闽越国。在南北对峙的敏感时刻，一支南越国的精锐小队从闽越国返回大余岭。王辉意识到，这个黄铜只怕身上肩负着什么重要的外交使命。不过刚才卫兵搜查过他全身，并无任何剪片、丝帛之类可写字的东西。王辉沉思片刻，突然对黄铜道：闽越王捎给南越王的口信，可是约定互尊为帝，联手抗汉。黄铜猝然被问，不由得啊了一声，旋即醒悟，赶紧把嘴巴闭上。可惜为时已晚，他那一瞬间的失神已然暴露出足够多的信息。王辉冷哼一声，没有再多问什么，吩咐手下把黄铜拖走。接下来的审讯干系重大，得回中军大营才能继续展开。他望向下手的唐蒙，眼神一时之间变得复杂。这家伙私设考驾，违背军纪，论律本该重罚，但他阴错阳差抓到了黄铜，而且还从仙草膏这个细节牵扯出两国勾结的阴谋。真不知道这胖子到底是福缘至厚，还是大智若愚。王辉一甩袖子，语气缓和了些：唐县城，你肆意妄为，本该军法处置，不过念在你擒获敌将，姑且功过相抵，接下来你可要更加用心才行。
谨遵王令吩咐。
唐蒙乐呵呵地深深作揖，然后抬起头讨好似的问道：
那我能不能搜一下？
搜什么？唐蒙一指那支垂头丧气的南越小队，除了黄铜，其他人身上说不定也带着仙草膏呢，能不能容下官搜检一下，现与王令品尝？第四根青筋在王辉额头猛然站起，他狠狠瞪了一眼唐蒙，没好气的一摆手：我不要那鬼东西，你自己留着吧。一个水客之后，王辉押解着南越国的俘虏离开，而唐蒙则心满意足地提着一个布袋回到了军营，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他运气很好，有四个南越斥候腰间的竹筒没有损坏，里面的仙草膏保存完好，被他统统倒进袋子里。鄱阳县的士兵们关切地围拢过来，他们不太理解唐县城的古怪性格，但如果一个人总是能带来美味的食物，他自然会赢得其他人的敬爱，这一点人类和其他动物并无区别。唐蒙把手里的袋子晃了晃：今天你们有口福，我记得西边那个山头好像有个野蜂窝，你们去几个人设法刮些蜂蜜回来，浇在这仙草膏上，味道绝美。他让一个士兵转过身，拿起一块残炭，在其背巾上画了几笔，把方向指示得很清楚。这士兵带着几个同伴喜滋滋地离开了。唐蒙小心翼翼地打开布袋，把仙草膏倒入一个陶盆，这东西颤巍巍地抖动， 很容易碎掉，必须仔细试弄。赵卫石凑过去，小心地问王令到底怎么说。唐蒙笑呵呵地道：“王令说我功过相抵，真是最好不过。”赵卫石大为不解：“您擒贼的功劳都给抵没了，这也算好事？”唐蒙啧了一声：“老赵，这你就不懂了。过大于功，要受罚挨打，不合算。功大于过，下回上司有什么脏活累活，第一时间会想到你，也是麻烦多多。只有功过相抵，上司既挑不出你的错，又不敢大用，才能落得个清净。”赵卫石更糊涂了：“别人天天都盼着建功升官，怎么唯独唐县城你避之不及呢？”唐蒙不屑道：“切，升官有什么好的？前朝有个宰相叫李斯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厉不厉害？到头来被推出去砍了脑袋，临死前才对儿子说，很想念父子俩一起牵着黄狗出东门的悠闲日子。我干嘛不一步到位，直接去东门遛狗呢？那您就打算一直做个县丞啊？”唐蒙一拍胸口，更加理直气壮：“夫为不争，则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孝文孝景二帝提倡黄老，讲究无为而治。我这么做乃是为了缅怀先皇，尊其遗志啊。”赵卫石没想到这个县丞能把胸无大志说得如此雅致，一时无语。很快士兵们抱回一大块野蜂巢，唐蒙从里面抠出蜂蜜，直接浇在陶盆里给众人分着吃。唐蒙收缴的仙草膏不算多，每人只能分上小半勺，但对于这些士兵来说已是极难得的奢侈，个个吃得心驰目眩，神意洋洋。赵卫石犹犹豫豫地尝了半勺，仙草膏那爽滑的口感配合着蜂蜜的甘甜，一瞬间渗入四肢百骸，将暑气一点点挤出身体，别提多惬意了。他对唐蒙的话忽然有了一丝理解：如果每日都能这么吃，确实要比做官开心多了。赵卫石花了好久才从回味中清醒过来，耳畔忽然听见一片参差不齐的酣唱歌声，唐蒙带头领唱，声音醇厚响亮，语气里满是幸福：“人生不满百，莫怀千岁忧。黄老独清静，至高复何求？至高复何求？”蝉鸣阵阵，如沸如羹。王辉捏住毛笔，在竹简上写下了一行指示，不妨一滴汗水从额头滚落，恰好落在墨字之上，将其阴成一个小黑团。他懊恼地用小臂擦了擦脑门，从口中吐出了一口热气。汉军在阳山关前与南越国已对峙了一个多月，眼见到了六月底，天气日渐炎热起来，对一个燕地出身的人来说，南方这种湿热实在难熬。一贯注意仪表的王辉也不得不改换成一件无袖短褂，他 他拿起刀来刮掉墨字，正要重新提笔凝神，忽然一个亲随从外面走进来，在他耳边说了几句。王辉脸色微变，匆匆来到了军营门前，见到一个白袍公子正站在辕门之下，饶有兴趣地观察门上的一只黑色鸣蝉。这公子不过20多岁，眉目锋锐，尤其是颈项挺拔细长，有如一只优雅的长鹤立于浅滩。古语有云，五月鸣条，六月惊阳。久闻岭南物种长大，没想到连蝉也比中原大了一圈，真是开了眼界。白袍公子缓缓感慨了一句，这才把视线移到了王辉身上，微微一笑。在下庄祝，自长安奉陛下亲命而来。王辉闻言一惊，庄祝这个名字来头可不小，他是慈父大家庄季的儿子，年纪轻轻就被皇帝拔擢为中大夫，随侍左右，乃是朝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。王辉不敢怠慢，连忙施礼，可庄祝站在原地不动，嘴角含笑。王辉开始还觉得诧异，等到目光对视片刻，才意识到自己如今正披着一件短褂，双臂裸露在外面，有如蛮夷。反观人家大热天的依旧把身衣裹得一丝不苟，白皙的面颊不见一滴汗水。衣冠不正不可失礼，庄祝这是在隐晦地批评他。身为朝廷命官，岂可如此袒露肉身？王辉顿觉尴尬，赶紧回到卧榻旁换回官袍。换得袍子，二人这才进了大帐，各自跪坐。王辉吩咐随从端来了一杯解暑的浙江，庄祝正色推辞道：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，五味令人口爽，我身负皇命，要时刻保持清醒，只喝清水就够了。”就这一会儿功夫，王辉就碰了两个不软不硬的钉子，他只好换了杯温水给庄祝。这水不是烧温的，从河里打出来就是这样。庄祝这次举杯一饮而尽，可见他其实也是渴极了，只是要极力维持风度。王辉心中暗暗有些好笑，面上却依旧肃然。庄大夫此来，可是为了之前那条奏报之事？